们继续重拾父母的荣耀。我们来看第七课的第三讲啊，就如何教导孩子神学思考。大家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那些优秀的神学家，还有那些世代的牧师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孩子们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忽然哪一天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或者信主了。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都有父母对孩子这个引导，特别是对上帝认识的引导是很多的。所以孩子的神学思考是需要父母进行训练和培养的。我们前面也讲过，孩子与生俱来他就有对上帝的认识性他生下来要不就选择对上帝的亲近，要不选择就是对上帝挥着拳头的这种抗拒，就意味着基督徒的父母对孩子的训练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训练孩子有神学对上帝的反思和认识，那孩子头脑里面所装的那就是魔鬼的各样的计谋和诡计所以我们的孩子是需要逐渐被训练的。像礼拜天的礼拜就是训练孩子很好的机会让他做笔记，询问他今天听到听了什么内容，大家去讨论，都是一个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你不能说孩子一岁的时候来教会是这样过，两岁还这样过，五岁还这样过，七八岁还这样过，到十岁还这样过，我想这是父母对孩子的养育的失职。那么我选择了四个方面来思想如何教导孩子的神学思考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是神学教室。为什么家庭那么重要？我想这个原则性几乎不需要再谈论，因为告诉我们父母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是因为父母都需要对孩子进行引导。孩子经历的每一件事，遇见的每一个人，他所疑惑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站在圣经的世界观给孩子进行一系列的训练。我想生命记第六章是最好的依据，那个依据每个父母都知道，但是实践起来有些困难和压力，或者我们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训练孩子对上帝有回应，或者不知道他现在这件事跟上帝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的养育好像一个无神论者一样，孩子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上帝是无关的。其实这种的养育方式就是一个有神论者实践了无神论的生活，或者一个有神论的家庭当中他没有对孩子实行有神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对孩子进行教导，也没有把孩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跟上帝紧紧连贯在一起。或者有的父母他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很多挫败感，他认为这是没用的，我每次跟孩子讲，孩子好像在对牛弹琴，我跟他讲他听不懂所以我就慢慢的气馁了。我们比方说爸妈告诉孩子说，我们制定一个规定，你要遵守这个规定，然后孩子就问爸爸为什么这样去遵守呢？爸妈就说，因为是我叫你这么做的。然后孩子说我不想做，父母说少废话要不然就怎么样。其实这个一系列的对话当中就没有了上帝的教导在整个观念里面。因此实践这个观念是需要父母不断的去操练所带来的但是摩西在申命记六章告诉我们父母要尽心尽性爱主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那这就告诉我们，教导儿女是与上帝有关的，它不是与上帝无关的。 也意味着生活有无限的契机，可以把上帝他的教导和孩子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实摩西的观念很简单，他希望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时机抓住那个时机，运用那个时机，把上帝带进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如果我们是被上帝所救赎的儿女，我们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种输出和教导，也应该让孩子看到孩子他所看见的父母应该是一个有上帝观念的人。因此家庭无疑是对孩子教导最好的那一个教室，就是你和我能够让孩子在每一个角度当中去认识上帝。换句话说，父母就是孩子神学观念的使者，他能够把上帝带进孩子的生活当中。孩子会穿衣服，对吧？那这个穿衣服会脏，脏了需要洗，他和上帝有什么的关联性？孩子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朋友，孩子有他的生存哲学，他知道如何讨好一个小朋友，厌弃一个小朋友，排斥一个小朋友，那让孩子知道他如何能够待人。当你的家里去了客人之后，你的孩子如何接待，你什么态度去接待这个客人，其实都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对待人同样是训练孩子最好的一个神学的功课。当孩子吃饭他总是挑食，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么他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呢？是有关系的。我想说孩子的日常生活都是与上帝有关的。保罗告诉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而行，就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与上帝有关，他并不在上帝之外。就算你带孩子到外面看到雨后的彩虹，他和上帝都是有关的。我想这个不需要我提醒了，你应该知道。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孩子来拍照吧，啊，那告诉孩子说，那个是上帝的约，是上帝的信实。当你孩子和你参加一场葬礼的时候，那个生死与上帝也有关系。当你到博物馆带孩子看那些文物或那些墓室里的器具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生死的意义与上帝还是有关的，因为罪的工价都是死。就生活的点滴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到依据，然后去教导孩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感觉到上帝高高在上，离我们很遥远，感觉到上帝就在我们的礼拜中，在教会中，或者上帝就在家庭敬拜中，而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帝就是遥不可及，遥这个高高在上，上帝不如小猪佩奇更加的现实。因为孩子看完小猪佩奇，他知道去跳泥坑，他感觉小猪佩奇近在咫尺。他说你讲上帝，每个礼拜听到讲到啊，也带孩子做个谢饭祷告，其他的上帝不在他生活中，他感觉上帝他太远了，离得好远。孩子感受不到上帝，触摸不到上帝，他也不知道上帝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要把上帝带进孩子的生活中，随时随地近在咫尺，而且并让上帝活生生地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我并不是说上帝是死的，而让上帝更加有机的、活泼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体现出来。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意味着上帝无处不在，他无所不能。我们可能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上帝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让孩子去经历上帝的真实性。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保罗对雅典人的传福音的这个一句话。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离我们太近，离孩子的生活太近了，或者他每一天都在这个家里与我们并肩同行，可是孩子却感受不到上帝 与他有关系，这又成了一个有神论的家庭却实践了无神论的信仰的家庭生活。上帝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把他的教导带给他的儿女，他也希望每一个父母能够把上帝和孩子的距离进行拉近。这个上帝所期待的，他也通过话语，通过摩西，通过保罗来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与我们是有关的。其实把上帝和孩子距离拉近通常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择机的，一个是规律性的。所谓的择机是遇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帮孩子用上帝的话进行排忧解难，解除困惑。所谓的规律性就是带孩子做有规律的家庭敬拜，或者有规律的谢饭祷告，或者有规律的宗教信仰生活的出席，才让孩子知道信仰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的信仰生活没有规律的话，孩子就感觉上帝可有可无，因为父母就没有规律，孩子他也没有规律，所以父母所做的好像就是一个牵线的人，把上帝的观念，把上帝的位格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影响带给现实那个有位格的孩子，让他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说的择机，说孩子遇到困难要找机会把话语应用在那个原则里面。所谓的规律就是你的信仰生活是有规律的，你的信仰生活是有优先性的，让孩子知道他的信仰生活，他的生活也有优先性，敬拜上帝优先，礼拜优先，过信仰生活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如果一个父母在信仰生活的吊儿郎当呢，孩子也认为无所谓，因为上帝不在我父母的身上，他也不在我的生活中，所以父母不看重信仰的规律性，那么孩子也没有规律性。所以我也把信仰的规律性能够刻在孩子整个的记忆当中。我昨天晚上我就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排孩子去刷碗，没有指派老大和老二去刷碗，后来就说你们两个商议谁去刷碗嘛，两人说都想去擦桌子，那就剪子包袱锤吧。然后经过剪子包袱锤，一个人去刷碗，然后一个人去擦桌子，我就说铅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那个擦桌子很高兴，他说我擦桌子他很高兴，结果小师吃饭就把那个碗给 弄洒了，洒了一地。然后我就跟刷碗的说，我上帝是公平的。我说如果当时如果不讲包括谁，你选择去刷碗的话，有可能这个事情不一定就会发生的。我想说生活中有很多趣事，就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上帝的话语的原则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其实孩子和我们一样很顽固的罪性，我们如何能够让孩子知道上帝离我好近呀，他就在我的生活中。比如你可以带孩子祷告，让孩子经历上帝成就你祷告的时刻。我来讲一下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不能讲最近的，讲最近你可能有猜想。我大概得有六七年前的时候，当时刚开始要牧会开的教会就很难，然后应该是临近过年，天比较冷的时候，应该是临近过年吧。然后老大没有衣服穿，就是缺一件毛衣，怎么办呢？跟人说祷告吧，祷告吧。到了第二天的时候，那个一楼的阿姨就给他送了一件新的毛衣来。当然你说啊，那个阿姨太好，那个阿姨她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呢就一般情况，她又给孩子送了个毛衣，孩子就很高兴，他就说哎呀，上帝垂听了祷告。其实我想再说，家庭是最好的教导孩子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就失去了这个牵线人的工作，我们把上帝和孩子进行隔开，然后我们之间做我们自己做了孩子的上帝，但是却没有让上帝来做孩子的上帝。因此来说，家庭有很多的契机，无限的契机，可是我们却没有运用这个契机，然后对孩子进行更多的教导。所以孩子的穿衣，他的刷牙，他管理自己的玩具，都和上帝有关系。 因为保罗说或吃或喝都为上帝的荣耀而行嘛。所以我们的头脑多一点思考，我们的头脑多一点圣经话语的充满，我们的孩子他就会知道上帝就在我生活中，上帝就围绕我的生活，他离我不远。很多时候呢，你会很反感一些的基督徒，哇，他每一件事和孩子说的神乎其神啊，虽然他很多说这些内容可能都不太靠谱，解经也错误的，但至少他还每一件事都和上帝连在一起。我感觉这样的基督徒很伟大，而这样的基督徒一般都是奶奶级别的啊。但这奶奶级别很伟大，他总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和上帝连在一起啊，跟自己的孙子讲，跟自己的孙女讲，孙子孙女啊，都感觉哎呀，这是个很烦。但是这样的奶奶比较伟大，因为他总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和上帝相连，他总能做一个牵线人，然后让孩子知道上帝围绕他的生活，充满他的生活，要掌管他的生活。因此家庭的这种神学教导是不可以缺少的。那你说真的好难呐、其实我们听了很多的话语，这些话语可能需要进行筛选。如果你有足够的思考，足够的心细，其实你会发现运用神的话语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反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你如果不运用再运用就很难，你如果不习惯，你想变为习惯也很难。我们的口很多时候是难以启齿对孩子讲述福音，讲述上帝，因为我们离孩子太近了离孩子太近了，所以就很难对孩子讲。我们在孩子面前有太多的不足，所以难以启齿，其实并不然上帝就吩咐我们如此去做。那第二个呢，很实用的就是节期的神学教育。谈到节期，我们马上会回到旧约。其实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非常注重节期比较大的节期你能够想到有祝棚节、逾越节，有五旬节、七夕节，还有这个喜年、安息日，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节期。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后来的传统当中最常过的三个节期是哪三个知道吗？逾越节、祝棚节，还有哪个节？五旬节。每年都需要过为什么过这些节期？其实以色列人经历这些节期是要纪念上帝的救赎，上帝也透过节期告诉他们终究会获得自由。你比如说这个喜年，这个是一个自由的每一个节期都具有救赎性的意义。而他们后来常过的每年都需要过的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每年都需要过这个节期。而这些节期都和上帝的救赎有关，都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在埃及有关，而这些节期就覆盖了上帝的救赎。那么这节期重要吗？很重要。因为节期呢，这个形式它不是单单说教，它是很有一个一些食品或者有一些场景，让孩子可以不单可以听，而且可以用视觉去看到。所以这个节期在以色列群体里面是相当重要性的。你看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会吃这个无酵饼，而且他们有专门生产犹太人用的无酵饼的工厂。他们五旬节会吃那些乳制品，祝棚节现在可能不像之前了，他们会在自己的庭院当中制搭一些树枝，弄上一些叶子和布进行折扬，来体验那一种在旷野的那种生活。他们给孩子营造一种很浓的宗教的这种氛围。其实最影响力的最大的影响力的这个节期之一是安息日安息日是对犹太影响最深的一个节期，每一周都有，而且每一周他们都很看重，比我们更看重。他们对安息日看重几乎超过所有的宗教现在可能有一个宗教跟他旗鼓相当，就是伊斯兰教。其实基督徒的主日的持守并不怎么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在过去历史中间 有一些复兴的年代里面可能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安息日现在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欧洲，主日周六周天主都是关门的，但是现在和过去都不太一样了啊！但是中国人功不可没哈，中国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全周营业哈，啊，所以过去有很多地方排华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要破坏了人家那种的生存的制度哈。那犹太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的安息日的习惯，就是他们一定带着孩子来过安息，这种习惯影响多深。在二战的时候呢，纳粹的军人呢就把父母和孩子分开进行屠杀，正好赶上安息日礼拜六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没有父母的引导，他们就按照安息日的流程，然后把安息日流程演就是这样的去进行了一遍，所以纳粹军人就很惊讶，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这些犹太人的孩子可以自发的进行守安息日，他们很震惊，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宗教现象，在没有大人引导之下由孩子来完成的。所以你又知道这种的节期对孩子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一个父母如果在主日当中不好持守安息日，你指望孩子以后进教会是很难的啊！我跟大家讲过，澳大利亚他们调查过呀，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的去教会的孩子，他们将来进教会的可能性是比那些从小不跟着父母进教会的可能性要大很多。他那个节期我们也慢慢的恢复过节比如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节期让孩子可以想到救恩的事。虽然旧的节期和我们今天教会传统的节期有所不同，但至少圣诞节跟复活节还有受难节，它能让孩子想到关于救恩的一些事。我们会在今年的圣诞节或者明年把这个提到我们的议程上，也要大过大过 不一定过得那么世俗，我们要过得有意义，唤醒我们对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的认识。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礼品和手工让孩子深刻的记忆这些节期，唤醒他们对耶稣基督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因为共产党都知道让孩子们去烈士献花圈他们都在进行一种的他们的教育，其实我们要利用这个节期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节期所带来的那种影响是至深的，也通过节期可以更好的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或者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意义，让孩子去感受、去经历、去体验。第三个，我想我的建议都是很实际的。还有一个是书籍的神学记忆。我们谈到书籍，很多人说我有阅读障碍，我读不了书，我一读书我就困。我想告诉你个事实，当你被圣灵重生更新的时候，你的头脑会焕然一新，你会克服这种阅读障碍。如果你读金庸的著作没有障碍，你读属灵书籍也没有障碍。如果说有障碍，那个障碍是世俗的障碍和情欲的障碍，那个绝对不是大脑正常的障碍。所以说你说我阅读有障碍呀，你可以买一本连城诀，你可以买一本天龙八部，你如果读得废寝忘食，证明你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哈。所以这个阅读障碍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想说很多时候阅读障碍是看哪一些书，但他想看的书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他想做的事一点难处都没有。但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人，他应该发生一种质的变化。斯布林在过去有一篇讲到题目叫保罗他的外衣和书斯布林不仅有这篇讲章，他从小就爱看书，几岁开始看三岁开始看，看什么看了天龙历程不是这一本，不是这一本， 就是司徒林他也呼吁他那个时代的人要读书，他就说连保罗都在读书，难道你不读书吗？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传道人是不读书的，就是啊、就是所谓的啊、就是啊、所谓的灵感随意的发挥，没有引经据典，没有参考之后再做出一个结论来是没有的。我们都知道司徒林他个人有一个图书馆，有12000册啊，他的藏书量是惊人的，他自己的这个读书助手讲道助手就有10几位，就是给他找书的啊。你要知道12000册啊，那规模很大了，想在12000册找到自己想找的书那也很难，不像今天一样你可以用电脑输入各种编码， APP 也很方便，然后搜到去找放哪位置几层的，不是啊。司徒林最快的一周可以读6本书，并且可以把书的主要内容和这个出处都能够记录下来啊，就那么厉害哈、啊。那他这个读书习惯什么时候有的啊？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呢，其实都是这种牧师世家、嗯、他们祖父啊是牧师，他父亲也是。那么据可靠记载，他3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吐字还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在那个书架当中去看书。他找到一本书，那本书是《天路历程》，那是带这种图画的《天路历程》。他找到之后不到三岁，他就看了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就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基督徒背着重负的那幅木板画时，我对那个可怜的人非常感兴趣。我看到他背着那个酒的重负并最终卸了的时候，我觉得我高兴的可以跳起来。他也逐渐的熟悉了班扬刻画其他人物，比如说有温顺，有忠信多嘴啊，了解他们的特点。你看到3岁的时候呢，他就对这个约翰·班扬写《天路历程》就很有这种的兴趣，而且他也理解那种重担的背负的痛苦和那个重担在十字架那里脱落的那种兴奋和喜悦。后来呢，他就迷恋了那个福克斯所写的《殉道史》啊，这个都可以买到，中文都可以买到哈。这本书原来只有8-9块钱。现在已经绝版了，大概40块钱就可以买到哈，就是孩子入门很好的书。那这一本是，记载英国血腥玛丽对宣教士的那种的火刑的，逼迫。那当时司徒林年龄也不大，可能是6、7岁，他就很迷恋这个殉道史，然后他就经常默想那个受苦的那些殉道者在火中。被刑罚的场景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到他10岁的时候，他又开始大量阅读谁的书，像约翰·欧文，像查理·德·西维斯，像约翰·费拉威尔、马达·亨利，那这些的作品现在很多都被翻译过来了，而电子版也有很多。所以1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就有了很多这样的与神学大师们书籍的交流，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天才啊。这种天才很多时候不是你培养的哈，但是你不能说培养是无效的，因为他的家庭和他祖父家里面都有他们个人的这种神学书籍的图书馆，所以对司徒林影响就很巨大。你知道为什么司徒林他的讲道里面，他的讲稿当中他不写讲稿，他只写一个提纲，然后到讲台上就开始进行讲，他的逻辑，他的这种修辞表达，不是单单的学就能学得好的，跟他从小这种阅读能力、表达能力、上帝给的恩赐是有关系的。那我就想，今天我们对孩子这个书籍的记忆训练不够，其实你给孩子买什么书，也会训练他什么思维。你给孩子买《西游记》。他就每天欧后欧后打妖精，那什么时候去看欧后欧后打妖精，肯定不是很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天龙历程的这种黑白的漫画版，还有彩色的漫画版，基督教要义都有漫画版好吧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漫画版，所以给孩子头脑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个人我都忘记不了我小时候看的苏尚杰的传记，然后逆陀生的那个精品十二兰，贾一鸣的完全旧法，逆陀生的人的破的零的出来，还有很多的故事会，还有那个遇到故事，我看到很多到现在都忘不了，还有江守道，还有那个吴勇的很多，所以孩子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一个父母能够引导孩子去读与上帝有关的书啊，比如天道历程啊，比如寻那个更大的是那个漫画版，那个讲圣经故事都有很多，我们的这种当前处境比过去更好啊。所以你应该去想象，如果我提前引导孩子，我的孩子他的记忆多么深，他读书获得那种领受感是比你说教更加有益啊。最近我刚买了一本台湾改革中刚出版了一本啊，就是更美的约，它是以绘本的形式来讲恩典之约啊，现在已经发出了啊，半月之后应该可以收到一个绘本。所以父母应该给孩子提供很重要的阅读环境，所以你提供什么书，孩子头脑印刻的就是什么。如果先读这个水浒传啊，整个西游记，妖怪猴哥猪八戒哈、佛祖啊，那不太符合这个基督徒的体统。所以你应该引导孩子，让他在书籍方面也能得到一定的神学的这种教导和思维的熏陶。所以比如传记啊，很多传记都可以推荐给孩子读，孩子读传记的吸收能力也很强。我小时候也读过戴德生的传记，到现在都挥之都大脑里面记忆深刻。戴德生在这屋里面，他读了冯丹章，他妈妈在屋里给隔壁房间祷告，他在那个屋里悔改了，那个片段现在我都记得，都是八九岁时候看的。所以你家里给孩子提供什么，孩子阅读什么，你给孩子指派什么，孩子就读什么。你不单是斯布珍，像赖尔啊，像马太亨利啊，他们的父母都很会训练自己的孩子。马太亨利更聪明，三岁可以流利的去读啊，但是这个据传记记载，马太亨利的童年不太幸福，是个很乖的孩子啊，就是我说不幸福是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可以尝试很多调皮很多他没有，就是天这个上帝赐的很聪明，领受力很强，很乖巧，特别乖巧。那这个没办法去比较哈，每个孩子上面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些优秀的牧师们讲道人，他们的父母对孩子在这个读书上训练是很重要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过去提过迪考文他的母亲给孩子订阅那种宣教书刊，他的孩子就知道了还有中国这个地方，还想到中国去传福音。那这样的母亲就是很智慧的母亲，所以你给他买的书，给他所指定的书，让他去读，一定要他去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以后送孩子这个少送玩具，对吧啊，送一本书，送一本他没有的书，送他一本他买不到的书啊，那可能孩子一生都会受影响。那第四个也是很实际的，就是历史的足迹也是最好的这种神学教育。我想我们经常会带孩子去旅游，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不是说自然风光不好，自然风光也很好啊，自然风光上帝自然的启示唯有大自然自治愈人心嘛啊。但是在旅游路上除了自然风光，还有更美的地方，那个就是曾经宣教士们在那个城市所留下的很多的历史的遗迹，还有宣教士精彩的为上帝奉献的故事啊。所以当你明白旅游路上有神圣的驿站， 让你的灵性可以得到休息，灵性可以被激励的话，你旅游的每一次的规划都会发生变化的。你不是先找，哇，今天要去四川了，要吃啥呢？啊，吃串串啊，吃宜宾燃面啊，吃，啊，想的全是吃的啊。我们要去喝大碗茶，要亲手成都啊，这个也很重要。可是，在每一个城市里面，也有上帝曾经工作过的痕迹，曾经复兴的地方。可是现在那些复兴的景象不复存在了。啊，不存在了。所以你的如果思维发生变化的话，你会在那个城市遇见更美的事，或者遇见更重要的事。你会花很多时间去找那个地方，找到之后跟孩子去讲述那个故事，孩子可能啊就会知道这片土地上是有上帝的，而且上帝还做过很重要的工作，上帝带来了福音，带来很多的，通过宣教士带来很多的对人性的这种人文的关怀，有很多很多的。他就感到上帝不是在高高在上，他就在这片土地，就在历史中做工，就在这个空间当中留下了他工作的痕迹，是完全不同的。这些都是最便捷、最方便、最可行的对孩子的训练。我想第一个的家庭是最重要的，所以父母的头脑是需要被道所管制，需要被神学的思维所充满，去引导孩子，去教导孩子的。所以第四个也很重要啊，比如说烟台，这个是郭显德夫妇他们建的玉皇顶医院，那这个我们都去过了。这个是华北神学院，这个大家也去了。这个是滕州的麻风病医院，这个大家啊，这个可能也不知道哈。这个是青州的那个培贞书院，就是最早期的那个在青州的神学院。那我想说，这些都能够给孩子带来对上帝的认识，去感受上帝的真实，去经历上帝曾经工作过的痕迹。他可以用手触摸，他可以用眼睛去看，他可以与他合影，他可以用耳朵去听爸妈给他讲述这些故事，他就知道上帝是真实的，是可见的。你说这个是不是搞迷信呀？不是的。所以你看好多宣教士来中国，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父母给他讲述宣教士的故事，或者他通过别的这个人听到宣教士的故事，他就想到那个地方去宣教。因此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对孩子的训练啊。孩子是可以被训练，是可以被引导，也是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有上帝思维的人。因此来说做父母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又是一件很艰辛的事情啊。希望我们的父母们能够去想一想，如何让孩子去感受上帝近在咫尺，活生生的就在我的生活中啊。愿上帝帮助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能够竭力去行啊。那第七课就结束了。第八课最后一课，圣约的孩子在教会中。第七课大家有什么需要问的吗？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有吗？好，如果没有，大家就回家想一下，我怎么把孩子把上帝带进我孩子生活中，让他感受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在他生活当中围绕他充满他管制他，与他同在供养他，恩待他，引导他。这个是父母当做的哈。我们就祷告。